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愿你平安，愿你们平安，愿你全家平安。凡艰辛仰赖耶和华的，他就必使你十分平安。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真平安。那我们一起念哥罗西书三章十五节神的话语，我们一起来念。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作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基督的平安在我们的心里面作主，原本我们的心里面都是自己作主，根据我们以前自己所学的，根据我们的经验，根据别人的劝告，根据别人的经验，我们来做我们人生的决定。所以在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常常说你一定要奋斗努力才可以得到那真正的平安，因为我们以为成功就是平安的保障。所以在我们小的时候，或我小的时候，我就好像是第一张最上面那一张图的那个人，我在追逐成功。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的前途充满着希望，我的前面有很多很多的盼望等着我去追求，有很多的梦想，于是我就迈开步伐向前追逐。等到我大学毕业以后，开始上班以后，我就发现说，虽然有工作，可是工作怎么做都做不完啊。各位有没有在上班的时候有这样的感触？就是好像事情一件一件一直来一直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那代表说你成功了，工作的功，你成就了很多的工作，因为事情就一直交在你的手上。可是到我们人生最后的终点的时候，我们很可能发现，我们最在意的那些工作，其实在永恒，在死亡的面前是没有任何的价值的。所以它就变成成功，沉下来的沉。我们希望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要不要过这样的生活啊？这是世界的道路。我们希望我们真的过的生命是有真平安的生命。我们误会了，我们以为成功就可以使我们家里有平安。有太多的人说，等我把退休，把这些钱都赚到了以后，我可以好好陪我的太太。但是等到你退休以后，你会发现，因为长期疏忽家人的相处，结果这个家庭已经不在了。我的名字叫魏宏维，我现在是政道神学院的学生。在上学期的时候，我们必须做一个研究，就是在研究教会如何做家庭事工。因为从生下来的时候，婴儿有婴儿的照顾，年轻有年轻的照顾，成年有成年的照顾，到最后 senior 年长有年长的看顾。在中间特别要讲到一段，就是怎么样去照顾好我们学龄的小孩子，就是从一年级到六年级的，一年级到五年级的小孩子。于是我们就必须进行访问。在访问的时候，访问到一个家庭，这个家庭爸爸是在很好的油公司上班，所以每天上班很晚，然后就回家。他一回家以后，他就打开门，就进去他的书房。那现在你知道美国的房子都有一个 study room 吗？很多人家里都有。他就去他的 study， 一进去以后，那个小学六岁、小学一年级的小孩子看到爸爸，爸爸你回来了，他就冲过去要抱他。他要抱他的时候，爸爸说：“你等一下，我在忙。”然后他就走到那个 study 里面，就打开他的计算机或打开他的电脑，就在看着他的荧幕，然后就开始做他的事情。小孩子说：“没有关系，那我就等爸爸一下好了。”就再过去，爸爸，爸爸，你好了吗？我可以等你吗？你再等我一下，再找他，再等我一下。第三次找他的时候，不要再来烦我了，你去找你的妈妈。一天是这样子，第二天是这样子，第三天是这样子。这个小孩子问妈妈说，在访问的时候问妈妈说：“妈妈，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让爸爸不爱我了？爸爸真的不爱他吗？爸爸忘记爱他了。” 所以我们访问的时候很心痛，就是原来爸爸在家居然还是缺席的爸爸，缺席的爸爸。你人在家了，可是你心没有在家里面，你没有真的回到家里面。所以我们做一个父亲，在座有非常多的父亲，下周就要父亲节了，我们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好爸爸？我们真的是眼目有真的看每一位小孩子他们的成长吗？我们教会现在崇拜在圣殿里面，你现在知道你的小孩在做什么吗？你知道吗？我们在家里在教会的时候常常说，你要听上帝的话，爸爸去崇拜了，然后小孩子在做什么你居然是不知道的。我们访问的时候有太多的爸爸妈妈说，你一定要在教会好好的学习，因为教会是最重要的，圣经是最重要的，但是我们迟到15分钟，对不起老师，我们15分钟赶不及。然后你对小孩子其实就是说，你说的是很重要的，可是你的行动说不重要啊，是可以迟到的。当教会这一堂结束了以后，中间在休息的时候，你有看住你的小孩吗？还是你就放任你的小孩不管呢？你是一个常常在小孩身边的爸爸吗？如果你是，那你就是这个家庭的属灵的领袖。特别是你记得当你签 membership 的时候，你可能已经忘记上面写什么了。 membership 上面写说，我承诺我要做家里属灵的领袖，我要带领我全家按照耶稣基督的心意来建造我的家庭。所以有耶稣基督的家庭就有真正的平安。这是在家庭的角度来讲。今天我们要念使徒行传第十二章开始，我们要从教会的角度来讲。在教会里面也有碰到危机，碰到挑战。在使徒行传十二章，在初代教会的时候，大家信心非常非常的火热，教会里面非常非常有爱心，弟兄姐妹都同感一灵，同被建造，非常有爱心，彼此相爱。但是那个时候教会外面的政治环境对教会非常的不利。那个时候的当权者叫希律王，希律王他就下手苦害教会的几个人，他用刀杀了雅各，这个雅各就是使徒雅各，他是使徒约翰的哥哥，听过约翰福音对不对？使徒约翰的哥哥雅各，十二使徒第一位殉道的就是使徒雅各，用刀杀就是砍头的意思。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他就去捉拿彼得。所以使徒是教会的领袖，那使徒当中的领袖又是谁呢？谁是最大的使徒？就是要抓彼得。那时正是除教的日子，逾越节过后，除教节，希律拿了彼得收在监里面，交付4班兵丁看守，每班4个人，意思要在逾越节后就把他提出来，当着百姓办他。办他是什么意思？就是杀他，就是杀他。初代教会就面临一个很大的危机，领袖有一位已经走了，因为雅各被刀杀了，接下来最大的使徒也被希律抓住了，同时他被重重的看守。在罗马这个兵的规矩里面呢，晚上有12个小时，4班兵丁就是一个班就是3个小时，然后交给4班兵丁，每一个班又有4个人在看守，所以是层层看管，是不可能逃出来的。这时候教会可以怎么做呢？教会可以做的就是为彼得祷告。那希律王又是谁呢？希律王是罗马皇帝，当时的罗马皇帝格老丢的朋友，他是犹大这块地的分封王。大希律王与犹太及妻子的孙子，大希律王就是耶稣降生的那一个年代所掌管的那一个王，他叫做大希律王 Great Herod， 大希律王。大希律王他有一个太太是犹太人，所以他生下来小孩，然后再生他是孙子。那么所以他想要讨好犹太人，因为他的祖母是犹太人，所以他竭尽的所能讨好犹太人，尤其是犹太人里面拥有宗教权力的法利赛人。所以当时的法利赛人不喜欢 教会不喜欢耶稣，所以希律王知道这件事情，他就配合他们的心意去迫害教会。教会中的几个人，特别是教会的领袖，那他抓到雅各以后，他就捉拿彼得。如果计划他在计划在除酵节以后，他就审问彼得，若被定罪的话，就执行死刑。教会可以做的是什么呢？教会可以做的就是为彼得迫切祷告。迫切祷告在原文里面就是持续不断的祷告，没有停的祷告，各处都祷告。第五节我们看到，于是彼得被囚在监狱里面，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神，这是全教会的祷告。耶路撒冷教会有多大呢？至少几千人吧。彼得带几千人信主，然后有一些人可能已经走了，但是教会全教会的人都同心合一的在为彼得祷告，他们愿意付上代价。在十二节往后，我们就会看到，不只是整个教会在祷告，而且在玛利亚的家还有好些人聚集祷告，就是小组里面也在祷告。所以不只有到教会里面的这个大的祷告会，在各个小组里面也有人在祷告。祷告需不需要付上代价？要你的时间，要你真的爱这一个人。在四月十五号，常丽姐妹来找我说，有一个小朋友叫童月小朋友，然后她很关心他。然后童月小朋友他在上课的时候，走在学校的路上，走在学校里面，突然就不知道什么，天上就飞一颗篮球打到他，所以他就头就晕了，然后眼睛都很黑，就 看不清楚。到教会的时候就说，叔叔，我看到你为什么是两个人呢？原来是有重影啊，打到头，受伤很严重。于是我们就请他坐下来，然后同月的妈妈也站在他的旁边，轻轻地握着他，我们就为他祷告。常丽姐妹她就有感动说，来吧，我就为你的头祷告。于是她就站起来，就按着他的头，轻轻地为他祈求上帝，求耶稣触摸他。但是同月受伤除了他的头以外，还有他的心。我就问同月说，你觉得害不害怕？他说，我很害怕。于是我就为他祈求，求耶稣基督可以保护他。祷告完了以后，我就问同月说，耶稣在哪里？他就说，耶稣就在天上啊。那你要不要让耶稣到你的心里面，让他一直跟你在一起呢？他说，我愿意。于是我们就握着他的手，然后众弟兄姐妹就为他祷告，然后他就说，耶稣基督就在我的心里面了。不但如此，因为耶稣基督的爱在他的心里面，他说，我愿意原谅那些欺负我的人，因为我刚到学校的时候，我的讲话，我的态度也不是很友善，我愿意原谅那些打我的人，我愿意原谅那些莫名其妙，他们就要恨我的人。这就是耶稣的爱在他的心里面。四月十五号，同月姐妹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他个人的救主。十天以后，他的母亲童媛媛姐妹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他个人的救主。十天以后，他们全家母女在这边求学，通通得到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耶稣就给他真的平安。所以我就在想说，为什么一个人会得救？一个人会得救是因为有人在为你祷告。我就想到说，原来是 人的爱，或是说神的爱透过人已经先到你的身上了，然后你才相信信主。我就想到我自己信主，等到我信主的时候，我回头一看，才发现原来当时接待我的那个 host family， 一个美国家庭，很久没有联络，他说，我们天天在为你的得救祷告。因为有人爱你，因为有人爱你，所以你就得到上帝的救恩。有爱才有羊。这张照片是我去郑州家庭教会，当时在那边服事的时候，我照下来的。一个教会有各样的活动， 各位就看到郑州家庭教会第一件事情，他们最重视的是什么？有没有看得到？晨祷，他的晨祷是周一到周五早上六点钟到七点钟，早上六点钟到七点钟，周六周日早上七点钟到八点钟，晚一点，他是天天在做祷告会。郑州教会他有这样的晨祷，是因为有爱主的弟兄姐妹，他们愿意出来这样子祷告。郑州教会的弟兄姐妹，或许他们住得比较近，所以他们可以常常来到教会聚会，有一个聚会点，跟美国的环境不一样。但是至少可以说明的是，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愿意摆上，所以这个祷告会才办得起来。我记得在退休会，就是这一次在Memorial Weekend 的时候参加退休会，讲员是79岁的尤建中牧师，他在 Memphis 第一华人浸信会做主任牧师，已经退休了，现在已经退休了。他到那个 Memphis 华人教会的时候，教会是没有人的，没有人的意思是没有人，没有很多人啊，就是不是很兴旺的教会。第一件事情，礼拜三祷告会，祷告会晚上七点钟，走到教会里面，他就跪下来在那边等，等七点钟到了，没有人到教会来，到七点半的时候才来了三个人，到八点钟的时候才零零星星来了一些人，于是他就在主的面前痛哭，主啊，主啊，我当怎么做？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你带领我到这个地方？于是他们就复兴他们的祷告会，祷告会一复兴起来，这个教会五年之内就把堂给盖好了，所以他就成为 Memphis 教会的一盏明灯。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一个事工的开始是从祷告开始的。大卫王他在四周仇敌征战完了以后，他第一件事情想到的就是要运约柜，因为约柜还在很远的地方，他要随时来可以求告神。当他运约柜这件事情是不是好事？是好事，但是他运的时候是用牛车运，不是用人抬着运，就牛车一赶，牛一惊吓，牛就失了前蹄，就跪下去，约柜就要掉下来。约柜一掉，乌撒就是旁边扶的乌撒的手就去摸约柜，乌撒的手一摸约柜，神就立刻击杀他。这个例子在告诉我们说，一个教会的事工可以是好的，可是你要更在意的是，教会的事工一定要是圣工，教会的每一件事工都是圣工，都是圣洁的。不要拿乌撒的手去摸约柜，因为神是轻慢不得的。今天我们人坐在这里聚会，不管有几个人，耶稣基督都在我们的中间。今天的讲员讲的每一句话，我必须对着耶稣基督讲，我不能按着你的喜好讲，像希律王一样，因为是要使耶稣基督的心意得着满足。现在我就问各位，你愿意承诺做一个祷告的基督徒吗？你愿意爱你的家人，为你的小孩祷告吗？你愿意为你的配偶祷告吗？如果你说你愿意的话，这是你在上帝面前的承诺，这是你在圣殿面前的承诺，因为有祷告就会有真平安，有祷告你就跟耶稣基督发生了连结，有祷告神就会做他所做的事情，是超过你想象的。希律他确保彼得不能逃脱，于是让彼得用两条铁链锁着他，不止两条铁链锁着他，在监牢的外面还有人在 看着他。你知道在罗马帝国要最重的重刑犯要绑住他的话，也就是绑一条铁链而已，就让你跟那个管的人看你的人绑在一起一条，彼得是绑两条，这是什么意思？他根本哪里都去不了。在哪里都去不了的时候，教会切切的祷告，神就差派了一个天使到你我都不能去的地方去拯救彼得。第七节路加说，忽然在你不知道的时候，主的使者就站在彼得的旁边，使者一来，原本是阴暗的监牢里面就有光照耀，他拍醒了彼得。那表示彼得在干嘛？他很沉沉的在睡觉。请问如果明天你要执行死刑的话，你睡得着吗？ 啊？彼得执行死刑都睡得着，我在座有些人可能明天股票开盘是怎么样，你就已经睡不着了，是不是？但是彼得他要执行死刑，他可以睡得着，因为他心里面有耶稣而来的真平安，是世人不能了解，世人无法了解。所以天使还要戳他的肋旁把他拍醒，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以后那个铁链就从他的手上脱落下来。请问铁链这么重的铁链脱落下来掉在地上会怎么样？会不会呛？会不会？然后旁边的人会不会醒来？哎，结果就是没有醒。天使就对他说，束上带子腰带，穿上鞋，他就跟着天使。天使又说，披上外衣跟着我来。彼得就出来跟着他，不知道天使所做的是真的，只当看见的异象。他以为很可能只是在异象，可能醒过来他还是被奸的，那就表示说心里他觉得有没有可能被救，心里觉得应该不太会，因为他心里已经认定就是 要为主殉道了，他就当作见了异象。过了第一层监牢，有人看的啊，第一层，再过第二层监牢，第二层，然后再到了临街的铁门，就是最外面的临街的铁门，那个门自己开了，自己开了以后，他们就出来走过一条街，天使就离开他了。那彼得就一个人站在深夜耶路撒冷的外面的街道，然后他就醒悟过来了，说我现在真知道，他才知道说主差遣他的使者救我脱离希律的手和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希律就是当权者的手要把他杀了，犹大百姓一切所盼望的，英文是 expected， 就是犹大百姓觉得他必死无疑，觉得他必死无疑了，就你没有机会 活出来的。但是彼得才醒悟过来说，不管是政治的局势怎么样，不管人家觉得我怎么样，但是上帝有他的心意，因为上帝差遣了一个使者把他救出来，去到你我不能去的地方。彼得就醒悟过来，因为这是超乎他的预期。原本如果你失去了工作，你会不会很担忧害怕？你会担忧找不到工作，但是你有没有信心说，主耶稣基督，工作不是难事，一定可以再帮我找到工作。原本你失去了，例如说你小孩生了重病，你有没有那个盼望说要把小孩子交给耶稣让他医治好？原本你的先生或是你的配偶或是你的妻子发生了一些问题，你有没有那个盼望说，主耶稣基督，求你把他救回来，因为那个就是你我不能去的地方。当你把你自己的限制加在神的身上说不可能的时候，你就说神是不可能的。可是当你说，主啊，我就把他交给你，因为这是我不能去的地方，一层监牢，两层监牢，临街的铁门，我怎么可能带他出来？耶稣基督可以，就把他交给耶稣吧。神差遣一个天使去到那你我不能去的地方，要把那个人救出来。彼得想了一想，就去玛利亚家。玛利亚是谁家呢？玛利亚是约翰马可母亲。那约翰马可，那古时候那个时候的人有两个名字，因为是那个希腊文跟希伯来文，他们都是犹太人，所以约翰就是希伯来人的名字， Mark 就是 Greek， 就是希腊文的名字，所以 Mark 的 Hebrew 就变成 John。 那还有就是西门彼得 Simon Simon， 那个是希伯来文，彼得就是犹太那个希腊文，所以他们都有两个名字，在那里聚集祷告。所以当彼得释放出来的时候，他做了什么事情？第一件事情，他就要赶快回去他的小组，在你的教会里面的小组，小组就好像他的家里面，玛利亚的家是一个大的家，所以他们里面有一个院子，所以彼得要去敲外门，敲外门有一个罗大的使女，他就出来探听，看到他就高兴得不得了，就忘记把他门开了，就冲回去，跑去跟众人说，彼得站在门外，彼得就站在门外， 那这些人那个时候在干什么？在祷告，主啊，求你救彼得，主啊，求你救彼得，对不对？然后这时候有一个人跟他说，彼得回来了。那那些人的反应应该是说，感谢主，你应允我的应允，对不对？应允我们的祷告，你真的应允我们的祷告。不是，他们就说你是疯了。所以一个是人的理性，我们人还是活在只有理性的世界，你忘记神是超越理性的。从这里你就可以看到门徒在迫切的为彼得的得救祷告，但是门徒因为不知道上帝会怎么做，所以门徒对上帝的这个作为是有一点点限制的。他们说你是疯了，使女说真的是他，然后呢彼得一直敲门一直敲门一直敲门，然后他们说不是啦，是他的天使啊。他们以为说那个是彼得的天使，不是彼得本人，彼得的天使变成彼得的样子来回来了。他们说不是，等到他们看到他的时候就甚惊奇，超过你的所求所想。祷告的时候不要为上帝设限制。在我这学期学一门课程叫全人医治的时候，在谈到信心，在谈到信心，为一个生病的人祷告的时候，你要有什么样的信心？在这件事情，我就一直想要去研究答案，因为我在想说，到底是我要想说上帝一定会医好呢，还是我要想说主啊，求你的主权成就，我祷告我的，但是主啊，你的主权成就。于是我就特别请教一位专门做医治服事的弟兄。然后就说，弟兄啊，请问当你去为病人祷告的时候，你心里到底真的是怎么想的呢？这位弟兄的回答令我大吃一惊。这位弟兄回答说，我深深相信，在我人还没有到那个人的身上的时候，我人还没有到他家的时候，圣灵已经在我的前面做工了，圣灵已经开始做了，我只是到那边去，圣灵透过我去为他祷告而已。也就是说，不是我的祷告发生了什么事情，而是神本来就已经在他生命当中彰显做工了。所以这一次常丽姐妹回中国的时候，我们就为他祷告，因为我们深信圣灵在他还没有到中国的海关的时候，圣灵已经在他的前面，在他的家人动工了。我们需要做的是顺服圣灵的带领。所以彼得就摆手说不许他们作声，因为刚才罗德使女走进来已经很大声了，旁边的人都还是深夜，然后这些人只要彼得是你回来了，每个人跟他握手讲几句的时候，那整个屋子就声音就很大了，对不对？彼得说不要出声，就告诉他们说是谁带他出来的，是主，主领他怎么样出监。于是又交代他们说，你们就把这事告诉雅各，就是耶稣的弟弟，教会的另外一位领袖和众弟兄。于是就出去往别处去，彼得就走了。因为彼得不走，第一个目标就是要来收玛利亚的家了。他们知道彼得是在那里聚会的。那你也看到说，他们真的是有小组的啊。玛利亚的家是彼得熟悉的彼得小组啊，然后那边真的是有雅各小组。耶路撒冷教会真的是家庭聚会，真的是在小组里面聚会。于是彼得就离开了。诗篇九十一篇十一节说，主必差遣他的使者在你所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你所行的道路必有凶险，所以主耶稣基督上帝说，主差遣他的使者必定要来保护你。这种保护是世界不能明白的，因为世界说你遭遇这种凶险是必死无疑。到了天亮，兵丁就很扰乱，因为他们不知道彼得去哪里，也找不到他。于是这个王就审问看守的人，看守完审问也不当然没有答案的啊，于是就把他拉出去杀了。根据罗马法律规定，如果这个人跑掉的话，他什么罪你就造什么罪，所以就把这些看守的兵杀了。那代表彼得一定是死罪嘛，彼得一定是死罪，所以他们就被杀了。后来希律就离开犹大，就住在该撒利亚。那这件事情路加应该记到这里就欢欢喜喜的说，主就把彼得救出来了，但是他没有停在这里，所以后面又有一个小插段。当我们是读者看到后面的小插段的时候，你就要注意是不是 speech act。 speech act 就是说他讲这一段他到底要你注意什么东西，他透过他这个讲述 他希望你做什么样的 act， 什么样的动作。所以这个小插段我们一起来看，在第二十节是另外一个小插段。这个小插段是说，现在就把眼光定焦在希律王，因为彼得这件事情已经告一个段落了。希律王他就恼怒两个地方的人，推罗西顿，这两个地方都是靠海，他们产木头可是不产粮食，所以他们是从希律分封地的这个地方，从加利利那个地方拿一些粮食，他们是拿木头来换粮食。那因为关系跟希律王处不好，所以他们就派了一个内臣，就是伯拉斯都来求情，一心来求和，就是可以好好的做这个生意。希律在锁定的日子上穿上朝服，坐在位置上面对他们讲论一番，所以他得意的不得了。他穿上朝服，根据史学家记载，他穿上的朝服那一件衣服是用银丝编的，所以比名牌的还要贵啊，它上面是银丝。然后根据史学家记载，他讲论的时候日光冉冉的升起，日光冉冉的升起的时候，那个光线就照到那个银丝上面，然后你看到那个在很高的那个殿上面坐着一个人，然后上面闪闪发光，那百姓就大喊说，你是神，这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因为百姓看到那个景象，就把他当作神来奉承他。如果你是希律王，你被这样子奉承说你是神，现在不是这种奉承，那我们就换成现实生活上，我觉得你做得很棒，我觉得你怎么样，人家奉承你一下，不管是在公司还是在什么地方，你心里是不是会飘飘然？那你心里飘飘然，你有没有想过你会坐到那个位置是谁给你的？是上帝给你的，上帝让你有这个位置。百姓喊着，那希律王就要有一个反应啦。他的反应是什么？希律他就不归荣耀给神，对对，我是，因为他就 不说是还有上帝吗？他不承认上帝，所以主的使者立刻罚他，被虫所咬，气就绝了。被虫所咬，气就绝了，在希腊的文集里面很可能是文学用法，不见得真的有一只虫跑过去把他 咬死这样。就是他得的这个病是很羞辱的病，所以就是文学讲说就是被虫咬就没有命了。主的使者立刻罚他，刚才是主的使者去到你我不能去的地方救了彼得，让你看到对照，一个是希律王的生命，一个是彼得的生命。二十四节是一个总结，也是要接后面的经文。他说，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教会可以面对社会的逼迫，教会可以面对政治的逼迫，但是神的道始终都兴旺。因为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说，福音一定会传到地极。 The question is， 问题是你是不是其中一员，问题是你是不是在福音的使命当中的其中一员。神的道一定会日渐兴旺，而且越发的广传，传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这是世界不能明白的。这里路加就让我们看到说，你的选择呢？你要选择彼得的生命，还是希律亚基帕王的生命？你所追求的是要有地上至高的权力呢，还是你要有至高神的平安？当你说我有至高的权利，仿佛是你有，但是其实你没有来自神的平安。彼得层层捆锁他，两个链子捆住他，能不能真的捆住他呢？不行，因为他是上帝的仆人，所以神使他自由。亚基帕王他穿着皇家银丝做的朝服，很有权力，所以他的百姓就一直奉承他，因为你得势嘛，你得势就有人奉承。但是这个奉承 有什么帮助呢？对你的生命有什么意义呢？彼得是被大家所爱的，教会切切为他祷告，他坦然面对他的最后一晚。亚基帕王人家奉承他，他就自高自大。彼得被天使所救，亚基帕王被虫给咬死。彼得见证神的恩典，亚基帕王也见证了，他见证了神的公义。神是真真实实存在的，耶和华神是信实的。爱主的人有真平安， 彼得是一个爱主的人。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当耶稣复活的时候，耶稣问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他问着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些是什么呢？在原文里面，在他旁边，这些的复数只有两个东西，一个东西是鱼。你爱我比这些鱼更深吗？你爱我有超过鱼吗？你不要笑啊，这是真的有可能的。你爱我超过你的工作吗？很多人他来教会，你我到教会，教会是你精神的附属品还是你生命的全部？你爱我超过这些鱼吗？另外一种解释是，这些就是门徒。因为当耶稣基督说我要上十字架，这些人要会有人出卖我，然后彼得就说：众人虽离弃你，我一定不会离弃你，因为我最爱你，我最支持你，我最 loyal。 耶稣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比这些人都更深吗？也有这个意思，说你对我的爱是超过你对世界一切的爱，包括世人的这些爱吗？彼得回答说：是啊，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彼得是一个爱主的人，所以在爱主的里面，他有真正的平安。因为耶稣基督说：牧养我的小羊。耶稣基督也爱彼得。彼得有没有 ready， 已经预备好要殉道了，他已经完全预备好了。现在的彼得，他在耶稣基督里面有真正的平安。地上的一切权力是用刀剑，你会在公司里面害怕，是因为你害怕失业，所以是用财富来压你。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你是用祷告，你跟神里面取得连结，因为权力都是他的，你可以拥有至高神的平安。在你的人生当中，不管碰到什么样的情况，你都要知道说，我们是有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救主，也是我生命的主。他可以派一个天使，不是我派，他派一个天使可以到你我都去不了的地方，去把那个人给救出来，成就不可能的事。耶稣基督对爱他的彼得说：你喂养我的小羊。因为彼得爱耶稣，所以有爱的人他就会看到这些都是耶稣的小羊。耶稣说：那你就喂养我的小孩小羊。所以耶稣就把这些小羊托付给耶稣。所以今天我要问各位，就好像耶稣基督在问彼得一样，耶稣基督问你：你爱我比这些更深，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的回答是：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诶，没有人。好，我现在问啊，耶稣基督问你：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耶稣基督说：喂养我的小羊。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我们的回应诗歌，我们一起来念耶稣基督对门徒的应许。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
我将平安赐给你，这平安非世界所能给，这平安非世界所能够了解，解他之，解他之。 将平安赐给你，我将我的爱赐给你，这份爱非世界所能给，这份爱非世界所能够了解解答之，解答我将这爱赐给你，这平安我今赐给你，真平安是世界不能给，真平安是世界不能真明白，真平安在你心，真平安我赐给你，真实爱我今赐给你，真实爱是世界不能给，真实爱是世界不能真明白，真实爱在我心，真实爱我今赐给你，
真平安我今赐给你，
真平安我今赐给你。
主啊，主啊，我们在你的圣殿里面，主啊，我们有真平安，是因为你有真实的爱，在十字架上面医治的爱。主啊，因你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你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主啊，你看见我们心里的难过，你看见我们的软弱，你看见我们胜不过。但是主耶稣，你爱我，是因为你知道我不是一个好人，我是因为不好的人，所以你才爱我。主啊，我是有罪的人，我就向你承认我的罪过。主啊，我不是一个爱小孩的父亲。主啊，我不是一个爱妻子的父亲。我需要向你认罪悔改，因为我的爱不够。主啊，让我更定睛地仰望你。主啊，在你的爱里面没有惧怕。在座的弟兄姐妹，若是你心中有难过，现在就将你的手按在你的心口上，跟主耶稣基督诉说，让他的爱充满你。主耶稣，主耶稣，孩子恭敬地将弟兄姐妹他心中的难过、心中的黑暗、心中的各样过不去的角落，现在就求你光照。主啊，圣灵就来吧，圣灵就光照每一位弟兄姐妹，向你敞开说，主耶稣，我将这些交给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为在十字架上说 It is finished，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在耶稣基督的手上。主啊，你是我的主，愿你真实的爱大大的充满 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你的爱医治万民。主啊，你就是那个生命树，在你的那里有那永恒的生命。主啊，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你的面前归向你，愿你悦纳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子祈求祷告，是奉靠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各位弟兄姐妹请坐。